何瑞恩指出，中國的行為或許會更加突出兩個國家之間的競爭和敵對，但是並沒有徹底改變兩國之間競爭性相互依存的本質。這個理念框架來源於他在3月份出版的新書《更強：在競爭性相互依存的時代調整美國對華政策》。不過在外交政策領域都有專家並不完全認可他的觀點的。何瑞恩對於美中關係出發點的衡量已經在書名中點出，這個就是美國始終處於更強的地位。他在書中第一章《美國的長期實力》中，首先列舉了中國近年來飛速增長的經濟背後的脆弱，包括人口紅利下降、債務水平上升、生產率增速放緩、國內矛盾增加、領土問題突顯、食物和能源安全受到威脅、地緣政治衝突上升等等。相較之下，美國世界第一的經濟地位依然難以撼動。2020年的數據顯示，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佔全球的國民生產總值總額的 24.4%， 而中國只是佔到 16.3%。 美國還擁有全球 35% 的創新專利，全世界最富有的2000間企業當中有將近600間都是來自美國。此外，美國依然有著世界上最強大而廣泛的聯盟，美國及其盟友擁有全球人口的1/4和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75%。同時，美國還在多數國際組織中扮演領導角色，譬如是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等。何瑞恩指出，美國政界近年來過於關注和誇大了中國的優勢，而忽略了中國的劣勢，陷入了美國前國防部長詹姆斯·斯萊辛格所說的巨人恐懼症，而這往往會造成偏頗和扭曲的觀點，從而導致很差的政策。他說，在過去40年裏面，美國在全球的國民生產總值所佔的份額一直都很穩定的，在這段時期內，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的份額大幅上升，但大部分源於日本和歐盟的下降，因此我認為美中兩國可以繼續共同發展，這個是很可能的結果。我希望美國能夠集中精力實現自己的最佳傳統，如果我們這樣做，美國就能夠繼續成為世界其他地區的靈感來源，美國享受的成功越多，全世界越能夠感受到美國的強大力量。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范阿伦则指出，相比夸大中国威胁，他更加担心大众看小了或者忽视了中国的野心。他说，毫无疑问，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但我不觉得我们能够一直保持，尤其是在没有正确的政策之下。从各个方面来衡量，中国都发展十分迅速，他企图在经济、科技与军事上去取代美国，企图利用自己迅速增长的力量和影响力来到改变某些地区，来到反映作为他的政权基础的准则，而且会伤害到奠定我们国家的准则。我们不能够安于现状，不能够因为我们一直就是第一，就想当然地以为我们永远都是第一。美中兩國都想避免與對方發生直接軍事衝突，這個是何瑞恩在《更強》這本書中第二章《中國的戰略野心》中列出的一個前提。在這個基礎上，他認為美國應該讓中國認清界限，哪些地方中國可以爭取更多的權力而不損害到美國的核心利益，哪些地方是不能夠的。何瑞恩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想成為富裕、強大和受人尊敬的國家，他們希望自己對核心利益的想法得到承認，而不是受到挑戰。他們希望中國共產黨在國際體系中得到接受和尊重，並希望他們的經濟模式得到接受和尊重。何瑞恩總結說，中國的目標是要恢復他在歷史上的亞洲領袖和世界大國地位，並且將美國視為可能阻礙他實現目標的唯一外在因素。2008年從美國引爆的金融危機蔓延到全球，加上北京成功舉辦奧運會，中國一些政界人士和知識分子開始產生了中國應該 好似崛起的大国一样咁样行事嘅谂法。当时何瑞恩喺北京担任外交官员，佢回忆话：一啲熟悉嘅人话俾我听，中国唔会再将美中关系当作私生关系，就系中国接受美国嘅意见。总括嚟讲，我得到嘅印象就系中国唔会再隐藏自己嘅野心，中国嘅时刻已经嚟到啦。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国在20多年里面一直奉行邓小平1990年代初明确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政策。但是习近平2013年掌权之后，面临国内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党内明争暗斗，美国发起重返亚洲战略，阿拉伯之春掀起反独裁浪潮等一系列的内忧外患，他决定追求更加激进的外交政策，挑战美国在全球多个地区的领导地位。在分析了美国依然拥有的显著优势和中国的战略目标之后，何瑞恩提出竞争性相互依存的理论框架。该框架基于他对两国关系本质的判断，亦即竞争性依然是关键，亦都不可避免，因为两国之间存在着金融、贸易、科学、学术和人员之间的紧密联系。他说，我哋將必須同時持有兩種嘅睇法㗎。咁首先咧，就憑美國同埋中國嘅規模、目標以及不同嘅政府體制，兩國之間就會存在緊張關係。呢種關係將會係競爭性㗎，但唔係敵對性。此外，呢一種競爭應該受限於我哋對相互依存呢個事實嘅理解。其次，美國唔能夠完全與中國分離，正如中國冇辦法完全與美國分離一樣。两国之间的行为将会使到我们受到或好或坏的影响，而在两国共同面临的很多最紧迫的问题上，除非我们找到协调各自努力的方法，否则将会没有办法取得进展。因此，这个理念就是我们之间存在竞争，但同时亦都相互依存，我们应该找到办法来到应对。何瑞恩进一步解释说，美国不应该紧张中国视为伙伴，或者将它视为敌人。他亦都赞同布林肯国务卿在3月初提出的对华政策，指出在有一些领域美中之间会激烈竞争，在另一些领域美国和中国有着目标上根本分歧，还有一些领域中两国携手合作应对共同挑战会有利双方的利益。我认为健康的策略可以在这三种基础上发挥作用，而不是只是专注于某一种而排除其他的两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范阿伦对于布林肯国务卿提出的美中关系原则持谨慎的态度的，他认为保持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平衡会非常艰难，因为美中关系合作的基础和前景正在迅速消失，尤其是在2021年3月份的阿拉斯加会谈之后。他说两者很难平衡的，因为合作很难，因为中共政权处处逼人，不单只是针对美国，亦都广泛针对自由民主的世界，它并没有显示出很多合作的倾向，或者说提供坚实的合作基础，所以我对此有所怀疑，亦都很悲观。在书的开篇和最终的章节里面，何瑞恩都强烈反对重走冷战路线，或者以大国竞争为外交政策的核心。他认为正义对抗邪恶的二元论利大于弊，不单止会带来资源分散与盟友产生摩擦的风险，还会加剧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强行推行西方模式亦都是不可取的。他说，作为一个国家，美国的传统是要努力促进和实现它的核心价值观和理想，这个是我们自1776年以来一直在这样做的，我们以后都会继续做得很好。因此，我认为美国自然会鼓励各国朝着我们认为的普世价值方向前进，同时我认为对于美国来讲，有必要将它作为一种抱负，而不是用来攻击或者破坏同我们不同的国家的武器。我们必须对自己改变其他国家的能力抱有谦逊的态度。何瑞恩仲以伊拉克、阿富汗和古巴举例，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和军事实力都远远落后于中国，但是美国也都没有办法在推行民主制度上取得实质性的成效。他说，在美国替中国人民决定他的政治制度变化功能上，我们应该保持一定程度的谦逊，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行为破坏或者威胁我们的利益或价值观时，我们将会停止大声疾呼，但是我们不能够决定中国的命运，正如他们不能够决定我们的命运一样。何瑞恩进一步指出， 與其想辦法完全改變或者徹底擊敗中國，目前美國應該專注於強化佢嘅實力地位同埋優勢嘅來源。佢話：首先，美國而家嘅經濟同埋社會充滿活力，而且有韌性，並且喺唔完美嘅基礎上不斷進行適應調整同埋進步。當我哋嘅國家強大並且實現其價值觀時候，我哋係世界其他國家嘅榜樣。第二就係重拾佢嘅全球聲望，包括促成同埋動員各方力量應對全球挑戰。第三個基本優勢就係我哋史無前例嘅全球聯盟網絡，中國唔能夠奪走呢三個方面中嘅任何一個，美國將決定自己喺呢三個方面嘅實力。呢個就係美國實力嘅來源啦。而且我哋對呢一啲優勢來源嘅投入越多，我哋同中國競爭嘅優勢就越大。范阿倫則認為，強大自身必不可少，但係你都必須同時壓制中國嘅崛起。佢話：我認為我哋需要保護自己，維護我哋嘅經濟同埋社會，朋友同埋盟友唔受到中共激進政策嘅侵害。所以我哋要兼顧兩者，而唔係往後退，解決國內問題，然後未來某個時候先至再企出嚟對抗中國。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包容發自華盛頓嘅報導。